弟兄姐妹，新年好！大家祝您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农历新年的第一天，跟大家一起有敬拜啊，一起来啊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一起看的呢，这个题目，我想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都已经想到了，就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啊。刚才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呢，就讲到就是神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呢，已经漂流40年了，然后就快要进入迦南。那在快要进入迦南以前呢，摩西就特特的来提醒他们，就说了：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呢，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呢，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啊，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啊，是感谢主啊。那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当中有很多福建来的，福建的传统怎么样？我就知道广东人呢，新年的时候呢，在这个米缸啊是什么的，就贴个长满啊。使你常常饱足，吃得饱足啊！你的牲畜呢，田野长出草来喂养他们。但是呢，他就又警告了，就你们要谨慎啊，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你们发作，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处处灭亡。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这边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来面前一起有敬拜的时间，实在是因为你莫大的恩典啊，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因为你爱我们啊。当我们还在罪人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世界上为我们钉死，为我们流血啊，洗净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他来到你面前。我们能够领受神一切的恩惠，我们就恭敬地把底下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这个感动带领工作，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引导我们行在你的道上。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那他们现在呢，就是这一段经文呢，就讲了他们就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这个应许之地呢，其实是很早的时候，就是神在创世纪12章里面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已经应许给他的。那但是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成为这个应许之地。为什么神要拣选这个地方，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给他的后裔，应许给以色列民？为什么呢？那第一个原因，当然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里面就讲了，就是要使万国得福。因为呢，在创世纪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就这样对亚伯拉罕说，他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啊。这个地方是神特别挑选的，神带领他去啊，因为呢，你要叫别人得福啊，然后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你得福啊。因为这个地方很特别啊，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位处于这个欧亚非的一个交汇点。我们来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古代的，其实不单是古代，其实现代的整个的这个欧洲、亚洲、非洲的贸易通商都是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古代的有三条主要的这个通商的贸易的道路啊，一条就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叫丝绸之路啊，从中国这个当时是从长安出来啊，一直就跨越啊，然后呢，倘若要跟欧洲做买卖，要跟非洲做买卖的话呢，他不会把货带到欧洲，带到非洲的，他就带到中东，就在中东把货给卸了，然后就换了欧洲的货。 然后呢，另外一条呢，就是从南，在南边的，从南亚那边上来的，这个叫香料之路啊，这个 spice route 啊，所以呢，这个还有另外一条呢，就从绕着这个地中海，从非洲绕到欧洲去的。那这条呢叫沿海之路，因为沿着那个大海啊，这个地中海啊，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呢都有提到的约旦河外沿海之路啊。那所以呢，当时候呢就主要的事件，就是主要的三条的重要的通商的道路啊。但是三条道路呢，全都在中东这个地方汇合，在以色列，在应许之地汇合在那里啊。神特别拣选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为什么呢？让亚伯拉罕居住在这个地方，生活在这个地方，他就能够在那里就接触了从世界各方各处来的人，他就能够把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告诉这些人，这些人就带回到中国，带回到亚洲，带回到欧洲，带到非洲啊！这个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原来的目的。这是神应许之地，为什么要挑选这个地方？啊，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也想想，啊，我们在特别教会就在多伦多当汤这个地方，啊，就在唐人街，啊，以前我说唐人街在哪？唐人街就在 Spadina 跟 Dundas， 啊，我们就在 Dundas 跟 Spadina 旁边一点点，这个其实就是好像就是昔日的这个中心点，啊，旁边又有这个多伦多大学啊，然后很多的，其实就是很多福音的机会，神给我们啊，我们有没有就是说看见神把这个地方给我们，就好像昔日把这个应许之地应许给亚伯拉罕，然后又给他的后裔，给他的子孙，其实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是说哎，我们是神的选民，然后呢跟其他人要隔开，乃是说让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能够把神的话语、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福气叫万国得福，叫别人能够得福，不但是自己能够得福，也叫别人得福。我们有没有叫别人得福？刚才开始崇拜的时候呢，我还跟郑牧师聊到以前就是我们的服事啊都是在这个学生工作啊，我在 Halifax 牧会有二十几年，那一批一批的学生，我就相信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地方，就因为很多的留学生就来到这个城市在读书，我们就有机会接触他们，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传给他们以后，他们在那里读书四年五年，或者有些三年信主了，然后就把福音就带回到他们自己家乡了。我还大概是我想现在来说的十年前了，已经是十年前，有一个的姐妹，马来西亚的一个姐妹，当她信主的时候呢，她家里面是非常反对的当时候呢她信主了，她家里面呢甚至说要跟她断绝父女关系然后呢她要受洗了，受洗的时候呢那天她父亲打电话来，你千万不能去受洗啊，你受洗呢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啊。这个姐妹呢，她当时候她心里面就很难受。我们那时候呢是下午崇拜的，因为我就是说所以她就想了，还是怎么讲呢，她就不来聚会了她又但是又不想停止聚会，她就去了洋人教会附近的，就他反正他住的附近的一个洋人教会，就参加英语崇拜，这样洋人英语崇拜这个姐妹呢，她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Mary， 结果呢她去那个洋人的英语崇拜的时候呢，那个牧师讲到呢，就讲到路加福音第十章，就讲到马大玛利亚的那个故事，然后那个牧师呢在讲道的过程里面呢就不断的在讲重复一句话的 Mary Mary why are you where are you why have you forsaken the best， 就玛利亚玛利亚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上好的福分在讲道里就一直在讲，他在底下越听就越难受，他说好像神就透过那个 仁牧师就特别告诉他，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上好福分啊？结果呢，他下午就乖乖就回来了，他说我要受洗了啊，受洗了。那当然家里面也没有真的断绝父女关系了，但是呢，他毕业回到马来西亚以后呢，他后来写信给我们说，有两年每到礼拜天他父亲就把他锁在房间里面，不让他出门啊，不让他去教会啊。但是锁了两年以后呢，女儿也大了，你不可能永远把她锁住啊。然后呢，后来还慢慢还是让她就可以自己去教会了。那十年前呢，她就有一个公干就来多伦多，她就知道我们在多伦多了，就约我们一起吃饭。她就说：“她牧师，你晓得吗？你当时候传福音传给我一个人啊，但是呢，我就带着福音呢回到我家里面，十年以内我家里面全信主了，父亲母亲妹妹弟弟全信主了。那不单是我一家全信主了，三十年那时候他已经毕业，就是说因为有三十年没见他，那三十年来我整个家族170几个人都全信主了啊。然后呢，我两个一个侄儿一个侄女呢，他们都是传道人了，他们还不晓得他们还要带多少人信主。他说了，牧师你当时就传给我一个，你不晓得我这一个背后带着一大串的。那其实就是说，有些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是不是自己得福也能够叫别人得福，使万国得福？那这是第一个原因，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应许之地带领亚伯拉罕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又把这个地方交给以色列人，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拣选这个地方啊？其实呢，神就是要我们来信靠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在生命记继续这样说，他们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呢，乃是有山有谷啊，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哎，这个挺好的，但是再细心想想，那个经文里面讲什么？话是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去过以色列的，可能了解那个以色列的地形的话呢，你就发现了，以前他们是在埃及地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他们埃及地呢，就是埃及人把歌山地给了他们，你们就住在歌山。歌山是什么地方呢？歌山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尼罗河的这个出口的地方，尼罗河的三角洲的那个地方。啊，他说你们现在要进去得为业的这个迦南地，这个以色列地呢，并不像你们出来的那个埃及地。那当时你们在埃及地是什么样？你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呢，你能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哎，怎么用脚浇灌？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你用脚想一想啊，这他用脚来浇灌，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因为他在尼罗河的这个就出海的三角洲的地方，他这个每年春天发大水，就水就自然就会把那个田地就覆盖住了，也带来了水分，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各样的矿物质啊，各样的养料。而且呢，用脚浇灌，见过在以前有没有见过有人用脚浇灌的？特别在南方那些有很多水的地方啊，他就一个水车，他就踩那个水车的时候呢，就把后面的河里面的水呢，就运到这个田里面去了。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在那个埃及地的时候呢，从来不缺水的啊。就是说，因为埃及这个尼罗河它是一条大河，我们晓得这个世界的几条大河啊，长江啊、黄河啊，这个是在中国的啊，然后呢恒河啊，这个然后呢尼罗河啊，然后幼发拉底河，这个都是古代文明这个发源地。因为这里的河水啊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后面有高山啊，这个山融化了以后就下来，而且呢来到这个平原那里呢，他说你就用脚浇水就可以了啊，撒了种它自己就长了。但是你现在去的地方呢不是这样的，那你要过去那得为业的那地呢，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你在尼罗河的下游的话，就算不下雨吧，也不缺水，因为那个大河就把那个水就带来了。但是在以色列地的话呢，以色列地你看这个地图，它靠着这个地中海那边是个平原，接下来中间就是高，就是山。我们读圣经都应该都读过，说以法莲三地、犹大三地、便雅悯三都是三地。三地过来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呢，它是有一条河啊，从这个上面一直流下来。但是呢，整个的大除了这个约旦河谷那小片地，除了那个海边那小片地，其他都是山地，有山有谷的地方，有山有谷的地方的话呢，我们就晓得，我们诗篇有一篇这样，就是都有讲的，诗篇133篇，我们诗歌里面也唱的，好像什么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也是锡安山地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雨水，其实呢，在那里的雨水是什么样的？它就是季节性的，从这个地中海刮过来，就是这个风从西边刮过来的时候，特别要是从西边刮过来的时候，就带着地中海的水汽，带着地中海的水汽呢，就过到这个以色列这里的话呢，被山一挡的话呢，这个暖的地中海的空气呢，就逼着它要上升了，上升就凉了，凉了就下雨了，这个就是好像温哥华一样。温哥华呢，一边就是也是个大海，叫太平洋，另外一边就高山，所以温哥华呢，每年基本上从11月到第二年的4、5月吧，差不多一直在下雨，现在天气有点变化了，但是呢，以前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一过了 Rockies， 另外一边呢就完全没雨的。Corona 那边呢干旱的不得了的。以色列，你就想象一下吧，以色列就是缩小了一点的 BC 省，雨水在这个大海那边、地中海那边刮过来，然后呢被山挡了，然后另外那边呢就很少水的。但是呢，它因为最北边黑门山是个高山，很多时候那个雨水呢，就是那个雨云呢，就飘过来的时候呢，被这个黑门山挡一挡，它就往下来了，所以从黑门的甘露就一直下来了，就下到锡安山地了，然后呢，当然最难的就是这个伊拉特了，这个是，你看看整个地势的话呢，就是说中间都是山的。所以是有山有谷，那有山有谷的话呢，而且只有一条河，这条河就是约旦河。约旦河呢，还是怎么讲呢？就在它现在以色列的，就是说跟约旦国的边界那个位置。而且呢，约旦河是很怎么讲呢？就海拔很低的。我们都晓得死海呢是海拔-400米。死海，你晓得吗？加利利湖也是在海拔以下的，是海拔-200米的。可能你不晓得，没想过，原来加利利湖都是海拔200米，说整个的这个约旦河都是在海拔以下的，从加利利湖一直流到死海，全都在海拔以下的。你要从底下把水运上来的话，就很不容易了。运到山地上面，1000多米的距离，你怎么把水运上来？没办法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唯一方法就是下雨。所以呢，这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神让雨水降在这个地方，耶和华你的神所眷顾的，神看顾这个地，雨水就一直就降在这个地上，然后呢？就是说你现在呢，这个你就不能够依靠一个固定的好像一条大河了，乃是要看老天爷下雨不下雨， 下雨了，好了，有雨水了，我这田地有浇灌了；不下雨的话，田地就干旱了，就没有雨水了。神让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就从一个很，怎么讲呢？埃及地这个经常水源不缺的地方，把它带到一个你不晓得这个雨水下来不下来的地方，就要你专心的来仰望它，因为人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我还记得，当我跟师母刚开始就是结了婚，到千里达去宣教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也没有任何公司，就是说没有固定的工，刚开始没有固定公司的，就是仰望神的供应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跟神祷告，祷告完了，神就给我们预备了，给我们供应了。有些时候师母就跟我说了，在千里达的时候，他说这是最后一顿饭了啊，吃完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说完这个话呢，跟着没多久就有人送东西来了，就好像说，神就听见了，神就说没关系的，我就叫个人把东西送来就是了。那后来呢，慢慢回到加拿大了，在加拿大的这个生活呢也开始比较稳定了，开始呢这个不单我在教会服侍，师母自己也有另外一个工作，也有收入了。有两份收入，家里面有两份收入了。有些时候想买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因为师母的习惯就是怎么样，就是说习惯没有都没有钱的，所以习惯呢看那个什么东西呢都是想半天买呢不买呢太贵了还是舍不得买呀，我就财大气粗了，我是说，你想你喜欢就买呗，有钱。你在约旦，你在这个就是埃及地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的财大气粗。当然，你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你就仰望神，按时候降下他的秋雨春雨。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又带回到这个迦南地。第二个原因，就让他们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哎，我反正我的银行账户里面有钱。乃是时刻的学习来仰望神，仰望神的供应，仰望神的预备，来见证神的信实。当然呢，我们很多人的都是宁可我有个大水塘在旁边，而不愿意呢来仰望依靠神的。但神却让以色列人来学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一个信心的功课。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拣选这个地方？因为神要我们学习顺从他，爱他。在这个《生命记》11章13节里面就讲了，他你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的话，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按时候降下秋雨春雨。在你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那圣经里面常常讲的这个秋雨春雨，为什么秋雨都是秋雨春雨呢？因为呢，他们下雨的季节呢，就是从每一年的大概是10月中开始吧，就开始下雨的。下雨呢，这个就秋雨，然后呢，一直下到第二年的就2月左右吧，这个就春雨。说秋雨春雨，其实呢，秋雨呢就是刚开始下的时候，春雨呢就是这个雨季的结束了，要进入这个旱季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当中，我以前在恩福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常有这个去圣地团，我们都是挑什么时间呢？要么就挑10月中下旬，要么就挑2月的中旬、中上旬。为什么呢？都是雨季开始要开始了，或者雨季要结束以前，那个时候呢是旅游淡季，没人挑那个时候去旅游的，所以呢，这个去旅游呢都比较便宜，酒店也便宜，飞机票也比较便宜，所以呢。以前有参加过我们在恩福的那些去圣地的话呢，你都晓得 要么就10月中下旬去，要么就2月中下旬去。就每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从秋雨，就是说从10月中左右吧，就开始下雨。下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开始下了雨以后呢，田地呢就得滋润了，因为他们呢是种小麦的，他们种小麦呢是在秋天下种的，下了雨了就下种，下种以后呢，播种以后呢，啊，这个小麦呢要过一冬的，过了一个冬天，到第二年的这个就是说大概是5月左右吧才收成的，那所以呢，它就经过了整个的从撒种开始就一直有雨水，一直到收割以前都一直有雨水啊，知道要收割了，雨就停下来了，因为你收割的时候不能再下雨了，要不然的话，你的庄稼都全烂在田里面的啊，就开始就进入旱季了啊，就是神就说定了时间，就是说有这个秋雨啊，有这个春雨。那秋雨呢，在英文里面就翻着 early rain，就是早雨，啊，春雨呢就是这个 late rain，就是晚雨。其实呢，我们中国人从古以来，我们晓得在北京有天坛，其实这个天坛呢不是明朝的时候建的，当然这个天坛是明朝的时候建的。但是这个天坛的起源呢，其实很古老的啊，追源到回到这个西安，就是以前的长安啊，在西安里面呢，有这个一个老的天坛的这个就遗址的。以前每年春分的时候，中国皇帝啊，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春秋战国开始啊，汉唐以来。皇帝每一年在春分的时候呢，都到天坛那里去祭天。啊，有多少人去过天坛的？去过北京的天坛的？有没有人去过？没人去过。你要是没去过的话，我还是推荐你有机会去一去。啊，你去的时候呢，你要从南边进去，从这个天坛的南门进去。因为呢，你从南门进去话呢，你就发现呢，它就跟圣经描写那个会幕、描写圣殿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南门一进去，先是有一个翻祭坛，有个祭坛，祭坛再进去的话，再往北走，再进去的话，就是有一个洗澡的地方，啊，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会幕一进去就这个铜坛翻祭坛。然后就有洗澡盆，就也是祭祀要洗澡的。然后再进去到进到里面的时候，天坛里面的话呢，中国的天坛里面呢，没有任何的偶像的，中国的天坛是没有偶像的，它里面呢只有一个牌写着什么“皇天上帝”，天坛里面就写着一个这样的牌，敬拜的就皇天上帝。什么叫皇天上帝？就是在掌管这一切的。就是在天上的天，在天上掌管一切的这个上帝，我们敬拜的这个每一年皇帝在春分的时候呢，他就去到天坛里面啊，他就是敬拜这一位没有任何偶像的这位皇天上帝，求的是什么呢？求的就8个字，求的就是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就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刮风的时候刮风，那么就怎么样？田野里面的草就长起来了，然后呢，果园里面的果也长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庄稼也长起来了。求的就是这个。那当风调雨顺的话呢，大家吃得饱了，大家有富足了，自然国泰民安了。就是求，因为呢，都他们就是中国人从古就晓得，这个雨水我们掌控不了的，我们看老天爷我们掌控不了的，我们只能够就是说，我们去求这一位掌管上天的神，掌管这个天上的天的神，让他赐下雨水，就好像 圣经里面所讲的，神他要看顾这地，从岁首到年终他要看顾这地的，他要按时赐下什么秋雨春雨的，使你的田野里面生出有草，使你的果园里面有 生出五谷有新酒。但是呢，就警告了你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啊，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输出灭亡。以色列这个地方，我们刚才看的地图其实很小的，以色列从最北的这个黑门山到了最南的这个以拉他，就 Elat， 那个就是红海那里，从最北的黑门山到红海那里呢才500多公里，500多公里的，我们在加拿大5个小时就开过去了，很小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它的雨水呢就靠这个地中海那边吹过来的风，带着地中海的这个潮湿的空气，就带来这个雨水。但是这个风要是往北偏一点，要是往南偏一点，以色列就不下雨了。我记得我大概是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吧，90年代后期的时候，应该90年代后的时候，我那时候回国做培训，在东北，他们就说了，那时候在东北呢，有很多从朝鲜的那些逃荒的难民跑到东北的，啊，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很多的那些难民呢，就从朝鲜跑过来。他说：“我们在东北，中国这边已经收成了，大丰收了。在韩国那边也大丰收了，但是在朝鲜那里呢，他们才长了这样长，都根本就还没打籽。他说这一年一粒都收不回来，很特别。”当时那些弟兄姐妹跟我们说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这边也长得非常的好，那就是韩国那边也长得非常好，就是朝鲜那里什么都长不了，因为朝鲜也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雨水往这边吹一吹，往西边吹一吹，就吹到中国来，往东边再吹一吹，东南边再吹一吹，就吹到韩国去，就是不过朝鲜。”连续几年，但很多逃荒逃到中国的，那时候因为在中国东北其实有很多朝鲜族的人啊，所以呢也收留他们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也会被发现以后呢，公安就把他们就是要把他们押送回朝鲜啊，结果呢他们就说了，当中国的公安把这些的朝鲜的这个逃荒的难民把他押送过去交给那个朝鲜的那些的士兵的时候呢，朝鲜那边呢连手铐都没有的，他就一个粗铁线就把手心穿过，一个一个的穿过，一串人就拉过去。他说都看见这心里面都不忍，所以呢他们能够的话都尽量的帮助这些的灾民的。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就讲了，以色列也是这样一个地方，雨水这个风往北吹一点就上到黎巴嫩去了，往南吹一点就下到埃及去了。你要是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的话，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啊，我们来看这个，你看这个，我看看，很快的，就是说那个雨云就是这样刮，从地中海那边就飘过来的。啊，对，要有点时间，我给他看了，这个是冻的。正常时间这个雨水是这样下来的，但是呢，这个风。往南一点也好，往北一点也好，以色列就没有雨的了。 所以圣经里面呢，就讲到神特别对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这地是耶和华眼目看顾的地方，从岁首到年终，神是时刻的看顾这地方的，时刻的盯着这个地方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之地，而且这些百姓是神拣选的百姓，神盯着这个地方。但盯着地方呢，有好也有不好。在不好在哪里呢？你犯什么错，神立时就看见了，神立时就来审判了。在阿摩斯书里面就这样讲到了，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在这个以色列地上已经居住了差不多有700-800年了。那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的话，你们的话这样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呢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那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呢，同样的就是说，神眼目在看顾着。当你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吩咐的话，谨守他的诫命的话，神就命定这个秋雨、春雨，神要赐福给你。但是你要是说你转离的话，神就要追讨你的罪，神全都在看着，神都在留意，在看着，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那昔日对以色列人是这样说，我想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这样说。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在看着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的缺乏，神知道我们面对的困难，神也会按他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的困难。但同样的，神也知道当我们转离他的时候，神的审判也很快的来追上我们。那这是犹大旷野，你看犹大旷野，在犹大旷野以为就平平的沙漠，不是的，都是山地，犹大旷野就是山地，你看光秃秃的都是。啊，这是现在的有这个啊，哈该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因为神眼目在看着你们，你们要是犯罪的话，所以呢，为了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甚至呢，还讲到，他说我要阿摩斯书里面还继续这样讲的，我是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啊，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个月，我就使雨停止了，就是说应该这个时候还应该要下雨的，还因为还应该收割前一个月就不下雨，但收割前三个月呢，应该还是在下雨的。但是呢，神就让雨水停下来了，不降到你们那里。这个雨水一停的话，他们庄稼就长不起来了。啊，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那这样两三个人凑到一个城里面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的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那其实呢，神就说了，他看着这个眼目看着以色列人犯罪了，现在有一个惩罚，惩罚来了还不归向，结果又严重一点，结果又严重一点，结果呢，以色列人始终还是不悔改，不醒悟过来，不肯回到神面前。最后呢，我们晓得，从历史上晓得，以色列他们就被，首先是被亚述给掳掠了，后来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人所掳掠了。但是神是眷顾他们的，神是怜悯他们的，神当他们被掳掠 多少年后，现在都几千，2000多年后了，神又让他们再回来，但让他们回来的话，到底他们还是好像以前那样，应着景象呢，还是他们谦卑要归向神呢？其实我们要是看整个的这个《生命记》的第11章的话，其实神都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他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人，啊，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你们一次一次的不肯悔改的话，最后神的审判临到你们。啊，但是圣经里面就讲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啊，得工钱呢，把工钱装在破漏的这个囊里面，这个皮破漏的皮带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我记得我们曾经跟一队的，就是那时候在千里达的时候，跟一队的夫妇吧，很好朋友，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他们开一个工厂，1个礼拜7天都在忙，都在工作。我们去探访他，去跟他传福音，带他信主。他那个妻子呢，就开始愿意信主了。我们就说你信主，你来崇拜啊，来教会啊，来崇拜啊。他礼拜天要开店呢、要那个工厂不能停啊，怎么样的？手停口停啊，是什么？当时我就看见了，有些时候呢不错，他做了一天的工作，但是呢挣的钱呢是把钱放在破漏的钱囊里面的。我们在千里达宣教5年，2个小孩都在那里出生的。我们2个小孩从来没有因为生病的缘故要去看医生，看医生呢，唯有就是说定期检查啊，要打预防针啊，去看医生。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因为生病去看医生的。但是那对夫妇呢，他们也是有2个小孩，2个小孩跟我们2个小孩差不多同龄的，差不多大小。每个礼拜我去看我们去看他，去探望他的时候，每次看他小孩又生病了，又要带他去看医生了，又要买药了，又要干什么了，在那里看一次医生挂个号就100块钱啊，当地钱100块钱，你再买个药，一个小孩1个礼拜大概300-400块钱，2个小孩加起来就700-800块钱，每个礼拜这样花。我说你挣的钱你都不够你小孩看病，因为实在太忙了，他们连看就好好的照顾小孩的时间都没有。挣钱不错，这边是挣钱了，但那边呢，就在这个破漏的钱囊里面呢，就漏出去了。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会不会也是犯同样的这样的错误？我们要省察自己所做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耶和华？爱神，我们寻求他的旨意，我们要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在马拉基书里面又讲到了，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会不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我家后院有一棵苹果树，每年呢，我想最起码我们采苹果大概都能采个，要是算的话，应该能够上千个苹果吧。就是那苹果树上能采个上千个苹果，但是呢，其实 倘若说从5月它开花到结小果的时候就一个不落的话，我想不止上千个苹果的，可能10倍都说不定了。那个树可能都会被它压垮，也说不定的。啊，但是呢，其实呢，我就看，开花了，然后呢，到两三周后，有很多花落了，但是没结果的，有些花就结果了。那些看着那小果子慢慢长大，但是呢，每天到院里面看，都有小果掉在地上的。就是这样，我们都能够，就是说采下来，我想能够上千个苹果，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了，上千个苹果，我们就送给邻居啊，送给人啊，我们自己想办法把它吃掉啊，怎么样的？但是神说，你的果树，那个葡萄树还没熟以前不掉果子，那可不得了了。就是差不多要10倍收成了，明白这个道理吗？差不多要10倍收成，就是说有些时候只要我们有那些好像说没有在破漏的钱囊里面，不晓得怎么就钱就不晓得怎么就走掉了，就漏掉了啊。刚才郑牧师也提醒我啊，他说我来的时候，但是他有点晚了。啊，他说你是不是走那个 Beverly 那个路啊？我说有啊，啊，你晓得啊，那个路现在是限速30啊，不再是40啊。你要是开超过30的话，被拍，历史没人抓你了，历史就拍照，拍照就是多少钱？80块钱，80。有些时候莫名其妙就80块钱就没了，你晓得吗？这个就破漏了钱囊啊。神把你的破漏的钱囊给封起来，不让你漏掉，不让你掉掉，其实你就已经很丰盛的。神说你是不是真的尽心尽意尽性的爱我，遵行我的命令，谨守我的法则？所以呢，我们就看神带领我们。或者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或者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同样的想想的，就是要我们学会来顺从他，来爱他，不但是学会顺从他、爱他，也让我们学会来信靠他。更重要一点的，就要我们能够使万国能够得福，不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气，更重要的是让别人也能够得福。啊，但愿我们今天就透过《生命记》11章，啊，这个从岁首到年终，来提醒我们，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来寻求他，都来跟从他。都来领受他的眷顾，他所赐的恩典，而不是从岁首到年终，总是感觉到有个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们，一点这个不敢动，那个不敢动，不是这样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愿我们得到好处的，神是愿意我们得到福气的，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是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愿意我们真是从你那里领受一切的丰盛。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你就已经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来为我们钉死、赎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亲近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就让我们这是在，特别我们在这个农历的新年、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学习，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你，来寻求你，来信靠你，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单是蒙福的人，也成为一个蒙福的渠道， 让您的福气透过我们，也能够去达到我们周边很多其他的人。我们就恭敬的把弟兄姐妹交上，把这个教会交上，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